我们刚才讲的重庆派的故事只是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我们特别刚才讲的主要是重在瑞士的重庆派。但事实上呢，跟瑞士重庆派同时的可以说是德南的重庆派。德是指德国南部的，我们讲的德国南部，比较德国南部有个省叫巴伐利亚省，巴伐利亚省啊，每次讲到巴伐利亚都想着啤酒，因为那边那里的人很喜欢喝啤酒，所以巴伐利亚。巴伐利亚跟北德北不一样，德国北部的人比较认真，你总是想着德国人很用功、很认真呐、啊，那都指的北部，不是南部。南部的喜欢作乐啊，喜欢放松啊，就是都是很多人都是啤酒肚那个身材。那么这个都是从巴伐利亚这个南部南边的来说的。那么所以德国南部呢，包括巴伐利亚，还有呢，如果你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什么，就靠近 Strasbourg。 我说过 Strasbourg 是可以说是德国跟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就是中间的大城。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的德南的重庆派。那普通大家我们讲重庆派都是光讲的瑞士，其实那个只是一支，一共有两支融合在一起，就是德国有一部分，瑞士有一部分，然后你把这两个拼图拼在一起的，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背后到底什么样的故事。那么这个德南的，是德国南部那个重庆派，当初是怎么开始的呢？那这些人呢，其实可能更早一点。那么早一点，我们不是讲过吗？在马丁路德得的一个重庆派，得的一个奥秘派，叫做 John Tauler 他的帮助。那 John Tauler 他得什么帮助呢？他不是到了瑞士，他到了瑞士，那么尤其在巴塞尔这个地方。那么他就碰见一班基督徒，这班基督徒那是十四世纪的时候啊，碰到这班基督徒，那么然后呢，他就从他们身上得了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些人呢是奥秘派，不过呢那个时候的奥秘派都是修士才可以做奥秘派，主教才可以做奥秘派，就这些有就是很有分量的人才可以，不是普通人都可以，一主教宗不可以。但结果呢，他碰到一般人呢是平民，不是修士，但他们真的与主有交通，所以这些叫 lay mystic， pure mystic 就是奥秘派， lay mystic 就是说他是普通平信徒又做了奥秘派的。结果没有想到呢，哎， John Tauler 得他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说过 John Tauler 是所有奥秘派里面最大的一个。那结果原来他从哪里得的帮助？就从这些奥秘派的人，就一般这些人得的帮助。那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呢？有一个名字叫神的朋友 ，The Friends of God， 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些人多半都是散布在巴塞尔，就是法国这个城叫巴塞尔，然后 Strasbourg， 然后呢，沿莱茵河那一带，通通他们的范围。所以这一般的奥秘派叫莱茵河奥秘派，都是那一带。你明白吗？那莱茵河那一派主要是神的朋友们。那神的朋友们是谁呢？我等一下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是 约翰涛勒，他是多明尼会的人，应该很有学问才对啊。结果呢，他到了有一天到巴塞尔去，得了这些的帮助。有人说是一直得救都可能。那不管怎么样，他的确John Tauler 欠他们很多。那因为这个缘故呢， John Tauler 他就，你注意他做了一件事跟普通不一样啊。我们说过，像伯尔纳不是写那个这个是很暗，写歌中之歌的，那他讲的歌中之歌的都是跟他们弟兄们讲，就跟修士们讲的，修士们与主交通，所以这些人才懂得歌中歌，普通人不会懂得歌中之歌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做奥秘派的，你对象都什么，都是修女们啊，修士们，跟他们讲这个可以，你不可能对大众讲，大众没有耳朵听的。但是呢 John Tauler 特点呢， John Tauler 特点就是他的对象通通是平信徒。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啊，这个本来这个大礼拜堂，本来那个大台地就是往弥撒来用，不是为了讲道来用，结果大家要听他，没地方更大了，结果就挤上来去听他，很有吸引。所以 John Tauler 他要人人爱，人人都爱主， 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不是，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道不是普通的道啊，这个 John Taylor 他是要待人爱主，待人与主有交通，那么这个对象应该是有修士才可以啊，才有及格资格，或者这个在教会中服侍的人才有资格，现在不是的，他所讲的都是那些平信徒，所以这个给马丁路德很大的启发，你看见没有？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因为是马丁路德的启发，所以马丁路德很大启发在哪里呢？就是你看，这些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主交通，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祭司啊。所以人人祭司这个想法从哪来？这个意念从哪来？当然从圣经来，各方面都没错。但是那个帮助从哪来？帮助当然就是因为他的修道院的主持刚好是庄涛勒的学生，约翰涛勒的学生，他就把一些东西就介绍给他。所以后来呢，他很喜欢这个庄马丁路德很喜欢，所以就把他出版了。出版了，他起头以为是庄涛勒的东西。后来他说不是，现在我们发现不是，他那个还以为是。那么他认为说，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一本圣经好，没有一本书好比那个更属灵的，更属灵了。所以马丁路德自己写的序，现在才证明说，那根本不是庄涛勒的作品，不是涛勒的作品，是那些神的朋友们的作品。稀奇吧？就这些人。这些人在那是这些人作品，所以可见呢，就是因为这一班神的朋友的工作，像涛勒不只是涛勒，可以说现在每一个人只要刷出来就要带他们爱主，所以当然跟谁啊，当然跟教会当时就起了冲突嘛。教会普通的礼拜堂是让人家望弥撒的，不是听道的，不是每个人都属灵，只有那些人才会属灵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见庄塔勒所做的工作，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可以爱主。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对马丁路德起了很大很大的很大的，而且那个时候跟教会当中起了冲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他们讲到的越来听到的越来多，那么在整个望弥撒的，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应该是望弥撒去做主要才行啊。但后来看见人都走了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们最后在他们的大礼拜堂里也请了个来讲道，后来也很会讲，但也是名嘴，就请他也上去讲。那上面讲他们觉得你讲道你要吸引人呢，所以要把讲台啊修饰的特别漂亮。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那个大的 cathedral 去，那个讲台还在那，不过这个讲台可不是这个庄涛来讲的，就是有人要模仿他，那东施要效法西施，现在也上去站讲台，那么然后呢，那个他讲的时候，他还带着狗还坐在那里，还在那里就听他，然后就睡着了。那现在你还看那个这些东西古迹都还在那里，所以这证明怎么去证明？告诉我们说，你看圣灵在那里做过工作的，这工作什么？就是说，你看见庄涛勒自己帮助了多少人，庄涛勒自己受了神的朋友们的帮助。那神的朋友是谁？那现在你慢慢就知道神的朋友是谁了。神的朋友就大概更早的时候，有一班在阿尔卑斯山谷里面一班隐藏的弟兄们，我们称他做谷中的弟兄们，因为叫 Valdensis，Valdensis 就是谷中的人意思。他们受逼迫就躲在谷中，那么虽然他们受逼迫，但他们很有分量啊，所以他们有的是与主有交通，所以他们就变成神的朋友，明白吗？那么好了，这些德难的崇敬派他们怎么在一起这样聚会的？他们怎么明白？他们当然很清楚嘛，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实际上受了谁的影响呢？事实上就受了这些奥秘派的影响，陶尔他们的影响就是受到了神的朋友的影响。所以我们再说，这个崇敬派有两个支，一支是瑞士的，一支是德国的。德国的跟奥秘派有关，跟属灵有关系，明白吗？但是呢，对于这个瑞士的呢，他们是堂会主义的，明白？堂会主义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堂每一会直接向主来负责的。那不要忘记讲堂会讲一堂一会在那里聚会的是谁最早讲起呢？就这一班崇敬派的人开始讲起的。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些故事和后面的发展就很有关系的。 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崇敬派就是这两派慢慢后来就连，可以说就连在一起的。那么好了，在你看到什么 merge 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大概那一带事实上就是古中弟兄们散布的地方，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受了古中弟兄们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些很有意思，你如果把今天崇敬派的人他们所有讲的东西把它合在一起，哎，你发现很有意思，大概在100年前已经有一个人讲，那个人讲就是像他们讲就是他的东西，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他们的先锋啊。这个人名字是谁呢？我把它写下来了，就崇敬派这里先锋叫做 Peter Chalcisky。 Peter Chalcisky 是谁呢？就是柴尔西斯基。那么这是又早100年的事，所以这个故事要回头讲了。那么100年，那么他时代是谁呢？他原来是个捷克斯拉夫人，那么古时候叫做波西米亚，波西米亚人。好了，在波西米亚，那尤其波西米亚南部呢，那可以说都是古中弟兄们影响很多的地方，所以从小的时候查尔斯西基呢就受了古中弟兄们的影响，所以后来查尔斯基所想的就是古中弟兄们所主张的，你看见吗？然后也就是后来崇敬派弟兄姊妹所看见一模一样的，明白吗？那么查尔斯基是何许人呢？原来我们知道说在捷克斯拉夫波西米亚有一个大学的校长，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胡斯。他呢明白了圣经真理，虽然他还是神父，天主教神父，但是呢他圣体人，但是呢他明白真理，所以他敢起来说一些话。而且你知道神特别恩待他，就是在布拉克那个地方，你说普通礼拜堂都是望弥撒的，结果有一个富商他觉得神的话很重要，所以专门盖了礼拜堂，就叫伯特利堂，不是叫伯利恒堂啊。伯利恒堂什么意思呢？伯利恒就是神的粮食之家的意思。那么就希望这个大教授，希望这个校长能够把神的话能够传递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女皇啊什么贵族啊都坐在那儿听，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就带起了很大很大的复兴。然后呢，哎，他就认识殷信称义，他也知道说这个教会的权威绝对不能高过圣经的权威，他就讲这个东西。那最后他们就魏不群，后来他们就被骗去了，然后最后他们经过公审，最后就魏不群的，然后就活活烧死了。那么烧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身上还穿着那个祭圣体人的衣服，所以他们把他撕下来，说你不配这样做。那么到底是什么罪定这个弟兄的罪呢？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他受了什么的毒呢？就受了这个就是 Valdanti， 就是古中弟兄的毒。古中弟兄毒什么毒？他们老早相信称义，他们老早在几百年前已经相信马丁路德所相信说这个教皇是敌基督，相信不相信赎罪券，也不拜玛利亚等等等等，你知道吗？他们今天跟我们的信仰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而他们最特别一点，他们反对圣灵阶级，他们是反对尼格拉一党的人和尼格拉教训，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好了，实在说来，在这么多异端里面，天主教异端里面，他们觉得最难办的异端就是古中的弟兄们。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人很多，到处都是他们。你到德国去，你不要住在旅馆，你每个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家里。还有他们行为好得多，他们圣经比他们还要熟，他们很多人都背，因为有的会背这个背这个这个什么背这个这个山上的教训，所以他们没有话讲，所以各方面来讲，他们都觉得都赶不上他们。那最麻烦就是你找不出他们的错来。所以到现在我有时特别去找罗马天主教的书，我要问到他们觉得他们到底犯什么，他们到底异端在什么，他们在哪里，只有一个罪名，就是反对圣品阶级，就这么简单，就是恨恶尼格拉达一党的行为跟教训，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这就是马丁路德讲的，人人都是祭司，他们老早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就他那的影响，结果谁中了毒呢？这个布拉格的这个约翰胡斯中了毒，结果呢他就被烧死了。那他烧死的时候，他这个胡斯这个字啊，在当地的意思是鸭子，所以他就对那个刑罚他的讲，他说你们现在烤的是一只鸭子，但100年以后要变成一只天鹅 他的话是预言呢，一百亿以后那个天鹅就是马丁路德。所以你看稀奇不稀，马丁路德起初也觉得约翰福斯该死，约翰福斯该被定罪，他怎么敢分裂神的教会。就后来马丁路德才想说，如果不是那个鸭子被烤，他就没有今天天鹅。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灵在运作。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灵牢牢在捷克斯拉夫做了，然后做了以后呢，好，那么有很多人就跟随他。后来他不是他寻道了吗，就有三万人跟随他。那么有一半人主张要打起来，就他就打起来了，那么就拿刀拿枪，这一半人就在塔波这个地方，所以叫塔波拉，这般就是怎么样要，所以结果很戏剧，他们也打了胜仗。那么你想想看，他们根本就是农民，就拿这个农具啊，就改成武器，你怎么可能跟皇帝的正规军打？不可能，他们十几万就在布拉格，哎，结果神迹发生，他们居然打胜仗，很戏剧，就像旧约的故事一样，这完全不可思议。神也纪念他们的软弱，但是虽然如此，在三派里面还有一派，哎，这一派呢就不同了，这一派呢，原来这一派他们在布拉格的时候，那布拉格有一个大主教。那么大主教呢，他的爱主，他也是底下有几个弟子，那几个弟子也是就觉得你应该带头带我们整个走这个路，哎，结果呢，他们不是他不敢话，他说这样好，我介绍你一个人，在南部叫柴尔西斯基，你去跟他，他们跟他。这个查尔斯基真是个属灵的人，他真的明白圣经教，他真的懂得教会的真理，他知道说今天这个，他今知道说自从君士坦丁以后，你看这个是教会已经堕落了，而且呢，他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教会的根基，应该回向马向这个像这个什么像亚像这个圣经里面一样，那些人所罗巴伯一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旧根基上能够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所以这个的的确确是他所看见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因为他看见了，但是他要再带他们走，他不带他们走，所以后来他们很失望，他们以为说可他可以带他们起来革命了，结果没有事发生。所以最后呢，等他死了以后，那这一班弟兄们觉得他们还是要跟从主，所以他们就到了靠近这个波兰边界有一个地方叫做有一个地方叫空吧，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聚会，第一次开始几十个人，就第一次不要忘记啊，他们是觉得巴比伦是不可能改变，神对巴比伦的呼召就是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请记得，全历史上第一个 Protestant， 第一个这个可以说更正教，不是路德会，是比在路德会还小一百年的这一班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叫做合一的弟兄们，你看见吗 ？Unity of the Brethren。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是谁给他们帮助的？是查尔斯西给他们。查尔斯西所看见的，后来就是他们所看见。查尔斯西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活出山上教会的样子，我们不可以随便拿武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三派里面，就这一派，他们你怎么样都让圣灵来做。所以圣灵果然开始生了。他自己的教，那果然从圣灵生的，一点不是肉体。马丁路德、路德会也好，改革诺都是靠枪靠炮起来的，他们不是，他们完全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现在要经过考验，结果他们也是一样的，怎么样？经过考验，为主寻道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你讲到合一的弟兄们，他们最早最早的弟兄是谁呢？是柴尔西斯基。好了。现在你看，等到这一班弟兄被分散，然后到了德国，到了瑞士，你再看看他们所讲的跟查尔斯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你就连起来了。所谓这重建派的弟兄姊妹，其实在一百年以前，你看见神老想为他自己已经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去行的，然后他们完全接受查尔斯基，就变成他们所做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和马丁路德所看见不同在哪里？重庆派跟马丁路德看见不同在哪里？马丁路德所看见，加尔文所看见是保罗的书信，明白吗？但是查尔斯基还有这些古东的弟兄们，还有这些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所谓重庆派弟兄姊妹，他们种在哪里？他们种的四福音，稀奇不稀奇？圣灵做的真稀奇。你不能完全注意 这个不能完全注意保罗的书信，你也不能一直注意四福音。你看这个东西神的话应该摆在一起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所要做的，应该是把保罗的功夫加上什么？加上这个四福音的。四福音本来是根本是源头嘛。所以这些 Anabaptist 或者是古中弟兄，或者查尔斯基合一的弟兄们，他们什么？他们的重点乃是什么？乃是四福音。所以他们要做主的门徒，他们最重要要做主的门徒，这个很重要。你讲没有用，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完完，这个你看见吗？跟改革弟兄们有一些不同，因为它的渊源是有不同的。但如果你看见把两个都放在一起的，你看就是全部神的话，清楚吗？意思是改革弟兄们给了我们，把借着马丁路德也好，借着加尔文也好，你看特别给我们看，你整个保罗书信解开了。但是不要忘记，借着这一班弟兄们。结果怎么？他们与主有交通，而且他们被带到源头，他们各个在主面前做主的门徒，所以四福音在他们身上很活，他们就是活出三项教训一样。所以如果你要问重庆派兄，为什么你们不拿枪？为什么 Amish people， 为什么亚麦族人他们不拿枪？很简单，他们说我们要照做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宁可转过脸来。所以你看在世界上你把它解释成不抵抗，其实呢不要忘记不容易。你真的想像这样是容易吗？贵格会也是如此啊，贵格会也是这条线啊。贵格会后来你看他们在美国，他们居然贵格会他们明明周围都是印第安人，他们没有枪的，他们就能依靠主自己的保护。你否则人稍微软弱一定要有点枪才给，否则怎么行呢？他们什么来保护他们？就是山上教训来保护他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是从古中弟兄们开始，然后到了影响了这个约翰胡斯，然后影响了这些约翰胡斯跟随的人，影响了查尔斯基，然后他把这些再传到 Anabaptist。所以你看他们也是他们整个的做法是堂会在一起聚会的，然后呢他们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是，所以他们彼此成弟兄。你看见吗？有瑞士的弟兄，有意大利的弟兄，有德国的弟兄，这些都是彼此成弟兄的。所以在这一班弟兄姊妹里面，你看见吗？世界跟教会是完全分开。换一句话说，教会如果要活的话，不光要属灵，而且怎么样，我们要属天才可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怎么得着这一班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你看后面的故事就发生了。我想这个故事，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它，但是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个布劳洛克不是第一个就让那个格雷贝替他施浸的嘛，然后他就替别人施浸，对不对？然后曼兹这个寻道那一天就是他被赶出城的那天，他被赶出去，我说没记错，他上半身给脱光了，然后好像在地面鞭打，然后把他赶，一直赶到城外去。我们到了苏黎世，特别走到城外，那个大概那一带，那赶了以后就不许回来。后来他就走，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瑞士容不下他了，所以只好到了奥地利。到了奥地利呢，你知道奥地利在山谷里面，在阿尔卑斯山谷里面有一个城叫 Innsbruck。他就在那一带就在传福音的，所以接了很多很多的果子。那感谢主，福音就是他。然后呢，他就为主寻道，那真的就为主被烧死了。被烧死以后，影响了很多其他弟兄们。那后来有一个人叫做 Hutter， 叫胡特，那么胡特这个弟兄呢，这个他是第二代呢，结果他就彻底他这个就在整个的什么地方，在整个的这个叫奥地利在这工作。那奥地利大家都知道，你在阿尔卑斯山那个附近是 Innsbruck， 然后到了这个下边的时候，快下边的时候，那就是维也纳。那么所以呢，在那一带就福音工作就传出去了。但是不要忘记，你到了维也纳，你到了奥地利，你才晓得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最威严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怎么是奥地利。为什么？因为奥地利出了个家族，这奥地利这个皇家呢，这个整个家族叫奥 就是奥斯堡家族。这个奥斯堡家族呢是最有权力的家，最有权威的家族，所以很多罗马神圣罗马帝国都出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你就看见吗，你在奥，你只要在奥地利，你在 Innsbruck， 你只要是在维也纳，那你就知道那是可以说，可能是可以说神圣罗马帝国最高峰，最高峰。所以如果大家去过维也纳，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些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话，那你真是美不胜收，你根本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权势。但你不要忘记，整个的欧洲是在他们脑中，是在整个家世里，家世里，那就很有意思。这个崇敬派中所造的教宗就是他们的教宗，而这一般皇室家族的人，他们是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他们是罗马天主教迷。后来他们根本在耶稣会的会友，在耶稣会的训练底下，所有的那个皇帝啊，都是在耶稣会训练，那些都是反改革，你可以看，你可以知道很清楚。所以他们誓死一定要保卫罗马教，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啊，只要罗马神圣罗马帝国能到的地方，那么你看见到处就是逼迫。你看今天如果这个崇敬派帝国在那里发展生根，就是不可能的。好了，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胡特抓到了，抓到以后呢，就把他上了火刑。那么上火刑是怎么上的？就在 Innsbruck 有一个，我们在 Innsbruck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屋檐，那个屋檐是金子做的。那为什么是屋檐呢？原来那是看台，那看台是皇帝庆祝他这个第二次结婚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要有个看台，然后下面大家在那里鼓舞，在那欢呼啊，他接受欢呼的地方。所以你因为他那个时候皇帝住在 Innsbruck， 所以 Innsbruck 也变成很重要的地方了，欧洲很多举足轻重的地方。所以到了他第二次结婚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金屋檐底下，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所以那个金屋檐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整个家族历史，就代表整个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历史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为什么？因为这个皇帝庆祝他第二次结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皇帝他厉害的，他怎么样呢？他觉得我如果要统治整个的欧洲的话，我不能光靠武力啊，我要靠婚姻的关系。所以呢，他自己结了两次婚。第一次结婚呢，就娶了这个什么的公主，就娶了这个荷兰的公主。娶了荷兰的公主以后，那么荷兰那块地是他的，然后西班牙那块地也变成他的。然后他自己不光这样做，他还叫他的孙子也这样做，你干脆娶匈牙利的公主等等等等。所以这样一下子呢，我到处都他的领土。那么他们中间还出了一个女皇，那个女皇真的很厉害，她一共有12个女儿，个个都是政治婚姻，都是为着要夺取一个地方，然后回去一个，她只是可以让她自己嫁她自己所爱的人。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他就扩张到全世界各地，这就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有了他们的版图。但是就是你不觉得很稀奇一件事吗？这个家族从哪里来？从瑞士来的。崇敬派帝国的开始也是从瑞士来的。好了，按理来讲，崇敬派帝国应该选更好的地方传福音，结果呢，就是在这些地方传福音。那么结果几万人蒙恩得救，弟兄姊妹，这个只有圣灵做的。所以你看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真的一面看见教会，另一面他们真的把福音送出去。他们怎么样？但最后呢，这个皇帝受不了了，所以专门派人就把胡特这个人找来以后呢，就在这个屋檐底下就把他烧死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金屋檐和这个殉道士有关系，为什么两个能连在一起呢？非常的稀奇。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才知道一段故事。这个家族应该一直传下去，对不对？因为你都是联婚嘛，那下面应该这个帝国越来越大。后来忽然没有了，忽然断代了。那么后来人家就问说，为什么他断代？并不是因为别人把他打败了，是因为他自己断了代。为什么自己断了代呢？因为他为了政治婚姻的缘故，所以常常他们婚姻的通婚的关系都是近亲通婚的。因为近亲通婚的，那么结果按照神的命定，神自然的定律，没有多久他们就通婚断代。所以你看这个帝国是怎么亡的，很自然是亡在他们自己手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金屋檐虽然给我们看见他们帝国是怎么开张的，怎么开展的，但也给我们看见说，像这一般弟兄们，胡特来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是怎么为了主把命摆上，然后呢到处撒种子，就建立了基督的国度。所以后来你看见甚至这些慢慢跑到那边，跑到罗马尼亚去，后来有的人跑到乌克兰去，然后一再逼迫就跑到美国，跑到加拿大。所以今天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班人叫 Hutterite， 那这一班也是重庆派的。这一班重庆派不同在哪里，他们是主张反乌公用的，就像中国的耶稣家庭一样。所以你如果读他们的故事，就是你就看见说这些通通是主所做的。所以你看见表面上他们一个一个为主寻道了，但是感谢主，他们开花结果了。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点，你会不会想到？按理来讲，我们要问那个奥斯堡那个家族现在在哪里？那个奥地利的帝国在哪里？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现在在哪里？但是这些重庆派弟兄姊妹，他们所撒的种子，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看得见。今天所谓的浸信会的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是得到他们的道。你去问任何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告诉你说，政治跟教会一定要分，政教一定要分开的，是我们与世界没有什么相干的。那么然后当然这班弟兄们也是要主张受浸，而都是什么，都是信徒受浸。那么当然他们有的更主张的就是要什么，要用 immersion，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到处今天这种戏，在美国也这样，在美国更稀奇的是谁把堂会主义带给大家？是重庆派兵，你看见吗？重庆派兵他们到了荷兰，后来受逼迫逃到哪里去？逃到英国去。逃到英国去，结果他们逃到一个什么地方呢？逃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盖塔，就是何瑟文姊妹和高盖他们潘当中他们所在那个城。稀奇，因为人太多了，这个都是重庆派的。那重庆派就是讲什么？堂会主义，一个堂一个会，就负我们的责任嘛。你要保守合一，所以就是今天所谓 congregationalism 堂会主义，你看这是哪里来的？很明显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重庆派弟兄们来，所以才有堂会主义啊，才英国才有了，然后到了美国。那弟兄姊妹，特别是大复兴以后，就是美国大觉醒以后，你看到处都是堂会主义，都是堂会主义，看见吗？很稀奇的事情。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堂会主义根本就是独立的观念，就是自由的观念，就是平等的观念了。所以慢慢的，这个观念就跑到美国人里面去了。所以他们说，就是因为大觉醒。然后呢你看见就大觉醒，所以才有什么，才有最后的什么，才有最后的美国革命。所以等到美国革命的时候，他们在那要宪章的时候，那么要问他们的宪章是用什么样的宪章呢？后来他们发现要参考两个地方，不是参考这个Boston 的，不是参考麻省的，因为参考麻省的就变成国教了，政治。因为 Puritan 他们是相信长老会是将长老，你想在哪里？在苏格兰就这样，苏格兰整个变国教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你就知道那个背景嘛，因为改革中本来就不是这种想法的，清楚吗？所以后来你看见，后来在美国很稀奇，后来在美国复兴以后，整个的发展都是堂会主义的发展。那都是堂会主义发展，那么后来呢，就自然在人民心中就有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所以就产生了民主的国家嘛，就是革命成功了。那革命成功，你到底到哪一个的宪法呢？如果真的宪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贵格会的，就是宾州的，还有一个是 Rhode Island。Rhode Island 不要忘记，美国第一个浸信会就是在 Rhode Island。Okay， 所以那里根本是安乐达比，可以说重庆派的大本营。而重庆派弟兄姊妹是他们开始的，他们很早很早在哪里开始的？他们在 Bronx 开始的。然后有一班弟兄姊妹就到了一个半岛，一个 Neck 那个地方，就 Thorn Neck 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谁啊？这个华盛顿这个历史学的不好，他说是 Frog Neck， 说挖井其实 Thorn Neck。那么这一班弟兄姊妹都是重庆派，35家的重庆派从那里登陆的。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主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你看当初他们的血液白流，当初他们和他们说再见白流，他们抛锦离乡，是沿着莱茵河到了赫兰，然后沿着赫兰就来了美国，他们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都是崇敬派的弟兄姊妹。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没有？当你真的看见整个世界上，你如果把几个各宗各派来比较的话，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有10000000人，你看见没有？这个很明显，你看见表面上是这些人严格说来都是崇敬派的后裔，所以现在明白了，今天你看见崇敬派，今天你看见教会各种情形，很明显的，神所得着的白衣人，一个是敬虔派。一个崇敬派，敬虔派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崇敬派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所以你看圣灵到今天仍旧做这样的工作，你回过头去看，感谢主，你看见没有？这些我们知道说，尤其是崇敬派的，尤其是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受苦受的最多的，一个属灵，一个属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才能够骑在他们的肩膀上，今天我们才能够得着属灵最多最多的祝福。感谢主，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基督身体怎么分开的。一面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工作，另一面看见你看神的确兴起了这些怀疑人。所以当我们来看见整个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看这些故事应该能鼓励我们，能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往前。所以很清楚，有 message 讯息很清楚，主说那位欺凌的和那位欺凌的，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教会属灵的，另一面给我们看教会属天。所以但愿主恩待他自己的儿女，真的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相信主到今天还是做，我们都是这些的后裔，我们都是敬虔派的后裔，我们也都是崇敬派的后裔。感谢主，我们乃是这些百亿人的后裔，因为我们今天也巴不得主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地步，也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地步。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我们礼拜三再聚集，我们好不好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心中是何等的感动。主啊，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是我们觉得惭愧的。我们好像只会说，我们不会做，他们又会说，他们又会做。所以今天就真的给教会带来一条道路，也真的他们寻到的学能成为教会的种子，为着他们，我们不能不把荣耀感爱的都归给你。所以当你把这些见证人如云彩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主啊，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是应该怎样走的。听我们祷告，我们还把礼拜三书的纪律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何等愿意有更多弟兄姊妹蒙这个恩典，主啊，所以我们仰望你，不止吸引我们，也吸引更多的弟兄姊妹，给他们看见这个信息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整个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前人用血来铺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走在上面。主啊，叫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放松呢？主，你既然呼召门徒，主啊，但愿我们也做你的门徒。我们不止给我们看，不止你借着保罗所给我们看见亮光，也就是四福音你给了我们榜样，让我们真的能做主的门徒。主，我们何等愿意把这些丰富，把敬虔派的和崇敬派的，还有这些改革弟兄姊妹他们所带给我们的丰富加在一起之后，我们看你实在是教会的丰富，我们不能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